主，我们要对你说，我们一些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哦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你也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。哦，跟着你陪着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。哦，主，我们不在，不论在高处，在低处，不论在顺利当中，哦，顺境当中，或在逆境的里面，不论是在哦平安，或在困难，主啊，你是从来不离开我们的神。主，何等宝贵的救恩，何等宝贵的救主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。认识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，哦，活在那里面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渴慕跟盼望。主，让我们越走这天路，就越跟随你在一起，紧紧的跟随你，更多认识你，更多经历你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见证你。哦，主啊，恩待我们。主啊，再次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，不仅你的心都在满足，也因为这缘故，主啊，求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好叫我们的百姓能够走进你心的里面，好叫你的儿女能够明白父神的心意，也能够甘心乐意，能够大有喜乐盼望的活出你的心意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哈利路亚。 OK,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5章。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第七节啊看到第12节啊，昨天我们已经把这个1到12节读了一遍啊，不过我想啊，我们今天再从这段经文来看啊，第七节一直到第12节啊，我们还是早做一些，我们起来读啊，把这节经文读，我们起来读。满了40年，
亚撒龙对王说，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，还我向耶和华
神喜悦。
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的。亚撒龙在耶路撒冷请的200人与他同去，都是诚诚实实去的，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。亚撒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模式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的来，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
OK, 我们就要读到这里。我想这段经文呢，在整个的 这个内容或也好，或是这个这段的记载，或是这段的故事也好啊，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，就讲到亚撒龙的叛变。那但是这个是有点的啊，这个我们这边说亚撒龙这个过了40年，那中间小字说是4年啊，这两个啊，在经文里面都会用，就说都可以用，但是呢，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来讲，比较合乎这个这个 logic 解经家比较赞成是啊，带着4年，就这么前面段经文啊，讲到亚撒龙怎么出入啦，怎么这个表明他是一个皇室啦，表明啊他是一个有能力处理百姓的问题的人，也是有心啊，这个有这个热忱关心百姓的人。啊，这布置了好几年，啊，但是到这个时候呢，他发现啊，好像大卫并没有预备让他来接他做王，啊，倒过来呢，啊，所以他心中有点失望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呢，布置了好几年，啊，4年呢，以这个小字写4年呢，过了4年以后，啊，比这个大字所说的40年应该是比较合乎逻辑的。啊，所以一般的解经家都说过了4年以后呢，啊，这个亚撒龙看看啊，好像大卫并没有预备让他来接他，让他来接大卫做王，所以他就开始更积极的啊，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一些的民心，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啊，用这句话，虽然呢啊，这个这些百姓啊向这个亚撒龙啊求帮忙的时候，亚撒龙讲一句话啊，这个就是某个角度来讲啊， 有一点就是这个批评这个大卫了，或是这个有点这个大卫的后腿，这样说啊，你们是很多困难，但是这个王呢，现在根本没时间管你们，或许说也没有心来管你们，所以在前面那篇经文不这样说吗？以色列这个对他们说啊，你们虽然有这么多事情，但是呢，无奈王没有这个伟人呢、来听你们的话等等。这句话呢，无奈这个字在原来这个意思的里面呢，是一个比较蛮负面的，不是说哎呀他真的很忙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所以你们要体谅这个大卫。祷告口气不是这样，口气是说啊，这个王大概已经到一个年龄呢，或是啊，这个他里面的很多的混乱的时候，一些东西啊，他已经没这个时间来管你们，没有这个能力来管你们，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心情来管你们，所以呢。当这个亚沙龙这样做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慢慢确实他就得到很多人的心，但是在整个布置的当中，他发现另外一个就看见大卫并没有预备啊，他来接，所以这时候他觉得他应该有进一步的行动，所以就起来叫做叛变。那这时候他给一个理由，因为他没有住在皇宫，不还是在耶路撒冷，那从某角度呢，他的一些的虽然大卫没有管他了，不过当时比较靠近一点了啊，所以还是知道他的情形。不过大卫并没有要他进到宫里面。那这时候呢，亚沙龙就做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我可不可以到这个所谓的希伯伦那边去？”那给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我曾经发誓许过愿。因为大卫一定要问了，你要去跑希伯伦干什么？那倒过来的，他的动机是说，因为大卫成为王了，发迹啊，给六位兄弟，是从希伯伦开始的，是南方的啊，这个支派啊，用这个大卫做王，是从希伯伦。那过几年以后呢，那北方的耶路撒冷的支派，就北方支派也过来，所以大卫就从希伯伦啊搬到这个他这个做王的，从希伯伦就啊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，好像也不是好像的，从某个角度来讲。这个亚沙龙也走这个 pattern， 找这个模式，先从这个希伯伦那边所谓能够发迹，就是所谓先在那边巩固他自己的地位。那倒过来，因为倒过来，他起码得到南方的这个支派的支持，然后完了以后，他再往北方呢，可以得到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这他整个的就得着。那他总要给个理由啊，所以他就跟大卫说呢，因为我曾许过愿，或是用这句话，我曾发过誓，如果有一天我从原来逃避的那个寄居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一定要到希伯伦那边去还我的愿。这边所说的曾许愿耶和华若使我在这个回到耶路撒冷，我必侍奉他。王就说你就平安去了。 OK，今天我想两方面，第一个思想是这个，什么叫做许愿？常有人问我说，牧师可不可以许愿？为什么要许愿？那我认为，就从经文的角度，因为许愿这个字，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告诉我们，这是常发生的事情。那不论这个许愿的，当然这边很明显，亚沙龙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借口，不是真的所谓的是否他真许过愿也很难讲，不过他真正的理由是用这个要到希伯伦去，但是他是用这里。但是许愿确实在整个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旧约里面是常常的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许愿最少有三个东西，有三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有个理由，千万不要说，所以不要随便的发誓啊！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啊！我发誓这个，就有个理由，理由在哪里？这个第二个，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许愿的对象是谁。这边说我曾许愿说耶和华若，所以呢，当你许愿的时候，你这个许愿不是口头禅，不是心中那时候可能跟人家吵架了，或者弄不愉快，人家不信任你了，或者人家不同意你，最后你就火大，你就说我发誓。那我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讲，你许愿是要对神负责的，是要对神，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心情不好生气了，然后就我发誓我没有做过这，我没有讲过这句话， 这样的话，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恰当的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如果真的严重一点说，如果你说，那我说你跟谁许愿呢？我是跟神许愿。那李提亚就问了：神喜欢你这样的态度吗？神喜欢你这样的理由吗？所以又回到点，第一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如果神愿意把我从寄居之地带回耶路撒冷，他也不逃杀了他哥哥以后啊，就逃跑嘛。他说：“若我能够回到故乡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从某一角回到耶路撒冷，还不是回到耶路撒冷，意思恢复他的身份，恢复他是王子身份，恢复他是贵族的身份，恢复很可能是接班的身份。那这是一个大事哎，所以他跟这个大事也是很难的事情。从这已经逃难了，是犯罪逃难的，你能够恢复到这个样子吗？”所以他说，如果神愿意把这样带回来，我就会许愿向耶和华，因为他知道只有神可以帮助他，或是神可以把这个事情摆平。因为到现在啊，大卫都没有处理这个事情，最多把他带让他回来，当然也不理他也不管他，所以真的没有处理啊，就是他谋杀这个暗论的事情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知道回来。那第三个很重要，叫做还愿。 OK， 这个我稍微要解释一下，前面那个大概不用太多。他说我要起来这边侍奉，我必侍奉他。然后呢，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他不邀了一群人来吗？我要在这个我要献祭，这边讲到这个事情并不得了。于是啊，他们就过来哈，要来这边的所谓要做献祭的事情。不论是献祭也好，不论是这个侍奉也好，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是讲到敬拜，叫 worship， 就讲到敬拜。那先让这个字从这个角度，所以有些英文声就直接翻译我要来敬拜神。那你马上问一个问题，那哪边不可以敬拜？那服侍，坦白说也不一定要跑回这个所谓的希伯伦啊等等的。当然这个就看，这主要我只是帮助弟兄姊妹了解一下，敬拜这个字的意思，我不说过，在拉丁文里面是两个字凑起来，就是 worth and ship， 叫 worship， 英文叫 worship， 这两个字凑起来 ，worth 就讲到那个东西的价值。然后看到那个东西的价值或者人事物的价值，产生一个的反应，叫做 ship， 就一个状态，一个状况。我就很喜欢讲，你走在路上看一个东西闪亮闪亮，你看看哦，原来是一个破碎玻璃，你就走过了，或许你好心一点把那个碎玻璃踢到旁边，不要给人家踩到，但你不会做人，最多做这个动作。但你一看到是一个钻石戒指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就心中很多的思想。我可不可以拿？我可不可以拿？以后要交给警察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哦，还是拿就放在口袋。所以呢，东西的价值带出你行为的反应。如果那个东西没价值的，你就有一种的反应。而东西有很绝对的价值，产生。所以 worship 的这个字意思就是你遇见这一位，所以我所谓崇拜偶像，不一定是神呢。很多时候一些年轻的孩子说我很，那是那个歌星是他的偶像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要很多人告诉说那个传道是他的偶像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有些人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某些人，物质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啊，敬拜。所以主要的还不是，但是用到神那是绝对的，那是最高的一个的所谓的价值带出的结果。所以如果这个能够听得懂的话，所以你就发现原来这边这个亚撒龙要做，我要去到还愿的地方，我要在那边只做一件事，就是专心的敬拜神，专心来服侍神。然后在后面讲到我要献祭，常常献祭的时候有好几个都这个意义在里面。当你献祭，包括你的赎罪祭啦，还有包括一些的，还有另外有感恩祭啊，还有发誓过以后你要献的祭啊。换句话说，你会更深的爱主，你会更深的忠诚，你会更深的全然的摆上。The point 是在这里，当你在一个困难当中，你知道不能够解决这个困难，然后求神帮助， 甚至求神急迫到个程度，神啊，若是你帮助我，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神啊，你一定要帮助我。第一个，你要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，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不能够，没有人可以帮你解决，但这个事情是合情合理，这个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你的绝对的需要，所以你的原因要弄清楚，不要随便发誓，不要找一些甚至不合神原则的事情来发誓，神是不会听的。第二个，你发誓是对谁来发誓？是对神，所以你要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既然你对他说了，像他求愿，而且这个愿已经发生了，所以叫还愿。这时候你要做第三件事情，意思说你要对这位神更加的忠心。他既然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在不能的时候，他显出他的能，难道事情发生以后，你只跟着哦，神啊，谢谢你，我已经把这个啊，该还什么，我就给你杀个牛啊，什么东西就还愿，我、哦、就说哦，那我不是，整个的意思是说，你会跟神对神更加的忠心，你会对这位神更加的渴慕，更加，所以倒过来，因为如果是求愿是这个结果，他要还愿，所以大卫只能够做一件事情。不论大卫知不知道知情，不论大卫这个会讲一句话，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一方面大卫认可，因为这是对的事，虽然后面他的动机是另外一件，我们就算大卫不知道他的动机，不，这个这样的做是对的，因为这个事情在整个特别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非常啊，就是所谓的啊，常常发生的事情。不要说，所以大卫说你就平安去，一说你就去吧，但一点好像都没有。那更要紧一件事情，大卫站在一个王的身份，可以也站在父亲的身份，也讲过这句话，你就平安去，这句话是带着祝福，我祝福你去，意思是说你所愿的可以得以成就，所以你愿意的你要去还愿，你要这样的做，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爱神，更加的专心的服侍主。大卫说，第一个当然很好，你就去吧，第二个我也要祝福你，你的心愿得以成就。这在整个的旧约，我只是讲简单的讲一些的重点，其实在整个旧约里面，这个发誓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事情。那但是呢，很多人对假神发誓，很多人对只是心中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就我发誓，搞了半天发誓什么，发什么都不晓得。但如果是照着刚刚我们所谈的一些的旧约的原则，发誓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你知道这事情是很重要，你知道这事情很是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合乎神的原则，但你也知道你做不来，所以你要求神来帮助啊。所以你知道帮助你是谁，就是拯救你的神，是创造你生命的主耶和华。那完以后事情发生以后，哦，就这样子吗？还是说哦，神的感谢做几个见证嘛？没有，会让你整个人的心中那个信心会更加增加，因为你经验过一件事情是在人所不能的，是在神才能的，难道你不应该更加的依靠他吗？跟他对他忠心吗？那我想这是一个从这个所谓的还愿这个角度，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。第二个，这是蛮有意思的。所以呢，当时这是这个所谓的亚撒龙的一个 scheme， 派了很多人啊，两百进到这个支派的里面，然后听到号角声的时候，如果希伯伦那边已经有号角吹起，然后呢啊，这些的探子基本上这个字应该翻成是间谍了，就是在藏在每个支派里面，一听到这个角，这人就在喊：哦，亚撒龙已经在希伯伦做王了。这是一个。但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？然后呢，这个亚撒龙又从这个耶稣上找了一些的人来哈、啊，就来到这个希伯伦，因为他说要献祭，因为他要还愿，因为他有个这么，所以从这个所谓的这个耶稣上找了这个两百人，他除了派了一些探子啊不知道有多少探子，就埋伏在每个支派里面。那另外一件就把从耶路撒冷找的这两百人来，然后就跟他啊这边说。 这个邀了这个200人到他那去，然后就跟这些人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只说 OK， 这个亚沙龙要希伯伦那边还愿要献祭要等等，就被邀请，他们不知道亚沙龙要准备在那边就叛变 OK。那当时他找这200人呢，因为这200人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人，如果这时候说哦，这他只要讲个所谓的欺骗的话，哦，这个这些人是来拥护我、赞成我、支持我啊，要做王的，那这些人就被利用到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后面句话是请大家留意的，他们并不知其中的真情。亚颂献祭的时候，做见证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来。于是整个的叛变声势增大。这个人叫做亚西多佛，本来是大卫的谋士，能够做大卫的谋士是蛮有能力的，但不可否认一件事情，他这时候做一个叛变的事情，他丢弃了大卫，对大卫的忠心，跑过来做了这个亚沙龙。那这个的字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亚西多佛，这是一个名字。但如果你问到这个名字叫什么意思的时候，这个名字很奇怪。这个名字叫做我的兄弟是一个愚昧的人，或是一个傻瓜，是一个笨蛋。My brother is foolishness。然后这个字再带出一个的意义，我的兄弟或是这个人，他是一个羞耻的人 ，shameful。所以解经家说，是文士在抄圣经的，研究用手抄的，故意把他原来名字改了一下，可能有一部分是原来名字，但中间改了几个字母以后，就变成这个字，叫做亚西多佛。他是一个愚昧的人，他是一个可耻的人。不要忘记，他的本身是大卫的谋士。能够做大卫的谋士也不是这么多，但这人特别指出他是大卫的谋士，坦白说他是蛮有他的所谓的才干，可以这样说好。这一点我倒是有些的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彼此的提醒。你对于一个人的看法，对一个人的评价，同事对你的看法，或者你对你的长官的看法，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，部下对你的看法，你怎么去判断那个人？当然你可以做人格分析，可以讲好多种，我认为最简单是两个，一个就这个人的 ability， 他的才干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的 integrity， 这个人的品格。一个叫 ability， 一个叫做 integrityAbility 确实是，你可以说是相对的，就同一行可能你经验比我多，或者同一行你这方面的所谓的创新的意识比我高，或许你管理自己的这个能力比我强，所以这是相对。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讲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这个不能， 我不会跟你 argue，因为相对来讲可能你真比我行，可能你也比我不行，但不在于判断，这是你的能力是相对，但是我不允许我的 integrity， 我的品格被人羞辱，我一定要 defend 这个。当然如果那个人是故意的，到某个程度我解释完了，他还是因为他是故意的，所以你 defend 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辩护也没有用， 因为他已经故意把他杀，所以也不用。但是在我能力的底下，我一定要 defend 我的 integrity。其实不是为了 defend 而 defend， 其实你平常就活出你的这个品格来的时候，所以我做事是很用心啊。这句话给大家做个参考，我不说是完全的，或者我做事尽我的力量去做，我是很用心。但是我对于我这个人的品格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是留心的，就留意，不要给别人有误会的机会。当然，如果那个人故意的，那没办法。不要给人有一个，所以我的妻子也这样的说了啊，包括我的同事，对他，在这个人在他面前，当然我在说我不是全人，所以你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这是相对的，你真是比我行，我也不反对。如果说啊，这个你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，我也不反对。因为这是人，那起码我现在做这个事情，如果没有什么还做的，还能够做得好，还撑得住，或是还能够继续的有点发展，哎，你说我有能力没能力，对我讲 doesn't matter， 没什么重要。但倒过来，你的品格是很重要。所以我常说跟一些同工说，不要只是光是做事，你的那个人家看的不仅是你的 ability， 人家看的还是你的 integrity。就你的品格。那就回过头来，为什么神拯救我们是先改变我们的生命？因为神先要改变我们的 integrity， 而且这在神面前是永远站立得住。纵然是我们的能力高与低，其实这也没叫高与低，因为神把你放在不同的岗位上，神自然而然就给你不同的能力。你不需要做一个医生，因为你不是做医生，你不需要有医生的能力，因为你不是做医生。你不是做总统，所以你不需要总统的。倒过来，你是做一个研究的人，比如在这个高科技里面，神会把这个智慧给你。昨天我跟一个同工在谈的时候，我说你以前是学什么？我叫他说是学化学，我就笑笑，你是学化学是学理论的还是学工程的？其实化学有很大分别，一个叫理论的，一个叫工程。哦，他想一下，我是学理论的，那我就笑笑，我是学工程的，我不是学化学。所以工程，学工程的处理性的方法跟学理论的处理性方法是不太一样的，这是很明显的事情。我只是在解释你的 ability， 所以不要为人家说你的有能力没有能力啊，行不行，不要为这个担忧，这是相对的，我看得很冷静。但是当有人说你这样做你是讲假的，这个我就很难接受。我会讲清楚，这是。但是如果他故意的说，你知道他是故意的话，你也不用再讲，因为整个大环境会告诉你。所以有一次我不跟你说嘛，有一次一个我在公司做事的时候，啊，那个一个，我们就送个样品出，如果那个样品合格的话，我们会拿一个蛮大的生意。那时候还叫 Sears， 在美国一个，那时候是美国最大的这个连锁百货公司叫 Sears， 我们那个年代，现在 Sears 已经不怎么样。在 Chicago 还有一个 Sears Tower， 那个上面好多层呢，我不跟你们说过吗？那完了以后，这个我的老板呢就来找我说，这个东西怎么让它出去呢？都不合格。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样品，我就跟他说，那边 Sears 那边做那个 test 没有做对。我说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五分钟以后我来告诉你，我就把那个样品重新的把它整理一下，不是整理，就是把它改，我没有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把它这个整个的表面把它整理一下，我就拿给我的老板这样看，这样你觉得这个吗？这很好啊，我说这是刚你给我的样品，怎么会？我就告诉他我怎么做，我只拿个刷子刷一刷而已。行，不要认为你要很聪明要做大事才可以做，你这么一搞啊，我说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拿个刷子给他刷一刷就是，他不可能。我说叫你再吃看看，哦，他兴奋得不得了，就跑去找总裁跟他说，哦，这个他们那边怎么样，因为我30岁他已经60岁，他岛国元老，所以跟着这个人，哦， 所以就马上召开会议，完以后到我坐在旁边，然后这样弄，弄完哦，他就骂对方啊，那个他们做的不对。最后有个人，大概本来就看他不太顺眼，他这样，你会把这个事情弄成这样，绝对不是你，是因为 Jim 告诉你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他脸就通红。我这个老板叫是给我加薪加最多的，他知道我不在他旁边他有点困难，所以我要到别的部门的时候还叫整个公司发个命令不可以动我，倒过来他给我加薪加的蛮多的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不要这么计较别人说你行不行，就是能力，只要你在现在的岗位上能够做得合宜，做得恰当，能够胜任，我觉得你已经完成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当中的心意。不倒过来，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你是品格上，我的品格上会有漏洞吗？以至于别人看这些文士讲到这个人的时候，把他名字改一改，改成说 My brother is foolishness， 是一个傻瓜，或是我的兄弟是一个可羞耻的人。我相信有一天你离开你的岗位上，可能人讲的不仅是你的能力，可能更是会讲是你的品格。倒过来，在你这个环境当中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我想人不仅看见你的能力，也看重你的品格。这次这阵子我有一些机会跟别的牧者在一起，中间好几位告诉我他要离开，为什么？因为遮盖他的牧者，他觉得不能够在他底下被遮盖，不是才干，不是能力，因为教会发展还不错，他是觉得他不能这样，因为他觉得他的心开始就底下这个我所认真传达，他觉得他的整个的生命已经开始被影响被扭曲了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在职场上不仅有能力做成神要做事，更在与人相处，我说在职场在家中也是这样，当我有一次吃饭，我的孩子还在小，那时候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接个电话来，我接电话说今天晚上我有事，所以大概我不能够跟有人来找我，我说大概不能，我明天再看。坐下以后，我的小女儿突然蹦出来，爸爸你今天晚上没事啊？她意思说我没有出去领会，也没有出去干什么，那我说我是有别的事。所以你就发现你四周人能看出来，不是你有没有才干，是你有没有品格，包括你的孩子在内。那你公司里面能跟在一起几年，难道看不出你的品格来吗？这两样事情求神恩待我们。我常祷告神啊，让我有足够的 ability 能够胜任你给我的这个机会这个责任，但同时你又 keep 住我的 integrity， 要保守我的品格，好叫我能够走下去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，而且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。那我想这次这段经文呢，我所领受的一些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，圣经是允许发誓的，但不要乱发誓。那整个发誓的整个的事情有因有果，你的对象到最后你的结果，千万不要发啊！我已经许愿了，我还愿什么？我就给神了多个奉献。神要的不是这个，神要是你的心更加的爱他，你的心更加的依靠他，因为神帮助你，帮助走过一个过程是人走不过去，是解决一个问题是人不能够解决。所以神说 yes， 我会做，但期待是什么？我们对他更加的忠心，更加殷勤。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OK， 我想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。我常觉得神的话先对我们的生命有光照有供应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丰富。 那当时祷告来啊，我们也求神用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成为盐，成为光，能够为主来做见证。有的还是地方亏欠，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啊，赦免我们。开口同声来为自己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在线上，我们要感谢和赞美，愿主灵在我里面继续做更多的工作。哦，好叫我这个人能够更加的能够活得讨人的喜悦。哦，引领我，引领我走在新的当中，带领我向前。哦，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感动的，也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。